第55篇：隐藏的软弱和羞惭的代祷。圣经是一本诚实的书，它在创世纪18和19章记载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达到高峰，其后在20章记载亚伯拉罕的软弱。亚伯拉罕在与神有这样亲密的交通，有这样荣耀的代祷之后，你能相信他会有20章所记载的经历吗？我们很难相信并领会亚伯拉罕会显出这样的软弱。因此我们再一次的看见，圣经不是人写的。倘若圣经是人写的，那么作者不会把亚伯拉罕的软弱和缺点记载在这里。但是圣经是诚实的，其中有创世纪第20章，这也是神圣启示的一部分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宝贵创世纪第18章、21章、22章和24章，但是对于第20章却不感兴趣。这一章记载两件主要的事情：隐藏的软弱和羞惭的代祷。亚伯拉罕这一个属神的人，在他里面的深处隐藏着他的软弱。在第18章他有荣耀的代祷，在第20章我们看见他羞惭的代祷。我们先看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。在创世纪20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。亚伯拉罕向南迁移，意思是他离开了希伯伦曼利橡树旁交通的立场。他应当留在希伯伦，因为在那里他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。他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之后不久，他就离开了希伯伦向南迁移。在第17章21节和18章的14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到以撒的出生，然后在第21章以撒出生了，这期间不会超过一年。那么为什么在那一年之内亚伯拉罕忽然离开了希伯伦向南迁移呢？在表号上，南边表征安逸，北边表征受苦，南边温暖，北边寒冷。但是神住在北边，在北边艰苦，但有神的同在；在南边安逸，但没有神的同在。在创世纪20章，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暗示说到神吩咐亚伯拉罕向南迁移。在这一次的迁移上面，亚伯拉罕是凭自己行动。亚伯拉罕也许想要有一些的变动，他也许想要去度假。虽然你在你本地的教会生活很享受，但有一天你感觉需要有个变动，你想要到南下去旅行。教会生活是美妙的，我们也都很享受，但有些人会感觉厌倦，就想要到别处去旅行。假如你旅行到了拉斯维加斯，在那里遇见人，人问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你会发觉你很难给他一个诚实的答复。亚伯拉罕有两次这样的情况下不诚实。在第12章，亚伯拉罕向南迁移，因为那地遭遇饥荒，那一次的饥荒给他南下埃及的借口。但是在第20章，亚伯拉罕没有借口。他和他的妻子也许感到厌倦，想要去度个假。他们如果留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旁，亚伯拉罕就不需要说谎。他说谎是由于他站错的地位。由此我们看见正确的立场非常重要。我不信任任何弟兄能够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祷告，或者做活的见证。 他在那里不会有立场做这样的事。我们要为神做什么，都必须有正确的立场。亚伯拉罕离开了与神亲密交通的立场，向南迁移，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。圣经没有说神在南地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也没有说亚伯拉罕在南地筑坛并呼求主的名。亚伯拉罕完全失去了能与神交通的正确立场。弟兄姊妹，你必须要看见，你需要留在正确的地位上。你如果留在教会生活中，你就会蒙保守；你如果向南迁移，你就会舍弃了正确的立场，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在创世纪第20章以前，亚伯拉罕受了割礼；在第20章，他是一个受过割礼的人，不该是一个天然的人，因为他确实受过神的对付。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们宣称，一旦他们经历了某种的祝福，他们就不会在肉体里。但是我要请你看看亚伯拉罕的例子。虽然他在肉身和属灵上都受了割礼，但是当他离开与神交通的正确立场，他又回到了肉体里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之后，他所行的竟然和20多年前在创世纪12章所行的一样。借此我们看见，只要我们人在旧造里，我们就会在肉体里做任何事情。我们若不留在与神的交通里，我们就会和今天的世人做同样的事。请不要说因为你蒙了重生，经历了灵境，或者有了所谓的第二次的祝福，你就不会在肉体里。今天无论你从神领受了多少祝福，你若不留在与他的交通里，你就会在肉体里。你的经历会证明这是真的。我们绝不该对自己有任何信心，己是绝对不可靠的。我们必须信靠主的同在，告诉他说：主啊，你若从我收取你的同在，我不过是一条狗，但我赞美你，在你的同在里，我是圣徒，是神的一个子民。神的同在对我们是何等重要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8章给神送行的时候，他真是个美妙的圣徒，他能够站在神面前，并与神面对面的谈话，好像亲密的朋友一样。但是在第20章，这个美妙的人变得非常的卑下，他离开了与神交通的立场之后，竟会说谎牺牲他的妻子。这似乎是不可信，但他竟然这样做了。我们如果想想自己已过的经历，就会发现至少有几次我们也做过同样的事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留在神的同在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的保护不是我们的自己，乃是神的同在。亚伯拉罕离开了神的同在，并且向南迁移之后，他就重复老旧的失败，说谎牺牲他的妻子。说谎是一回事，牺牲妻子是另一回事。许多弟兄会说谎，但也许没有人会牺牲他的妻子。但亚伯拉罕竟然这样做了。我欣赏莎拉真是个好妻子，她没有埋怨，反而同意她丈夫的谎言。在创世纪第20章8到13节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隐藏的软弱被暴露出来。亚伯拉罕不是偶然说谎，他是从走神道路的头一天就计划好了。亚伯拉罕告诉亚比米勒，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都可以对人说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甚至在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以后，这个隐藏的软弱仍然留在他的里面。 原则上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，今天我们多半也是一样。一面你要跟随主，另一面里面仍有保留。若是某件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就有预定的计划来应付。你要对主绝对吗？若是要，你可以问问主，你还有什么隐藏的保留？你也许不相信你有保留，但是这个保留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被暴露出来。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中跟随主的人，在他们的里面的深处仍有保留。他们对自己说，也许有一天某一件事情会发生，若是发生了，我知道要怎么做。这个就是他们从开头跟随主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的保留。不错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是凭信而活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失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会用我们所保留的。也许不久以后，你的软弱就要被暴露出来。这个就要证明，尽管你宣称自己是绝对位的主的，但你那个绝对并不是100%的绝对。我相信创世纪第20章这一段记载的目的，是要给我们看见，迟早你我的软弱都要被暴露出来。圣经与属世的书不同，圣经是对寻求神的人的真实诚实的记载。无论我们多么寻求神，我们的深处仍有保留。我恐惧战惊，因为也许在我的深处仍有隐藏的保留，而这个保留有一天一定要被暴露出来。在圣经里，在表号上，亚伯拉罕代表信心，撒拉代表恩典。换句话说，在神面前，男人总是代表信心，妻子总是代表神的恩典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的一生是信心的一生。撒拉既然是神的恩典的表号，以撒从他而生，意思就是以撒是从恩典而生。相反的，以实玛利从夏甲而生，就是从律法而生，从辖制而生。在表号上，每当信心失败了，恩典就受到破坏。这意思是在我们这一面的信心一旦失败，在主那一面的恩典就受亏损。每一次亚伯拉罕失败，撒拉就受亏损，撒拉受亏损就是恩典受亏损。不仅如此，恩典和见证也是并行的。什么时候有恩典，什么时候就有见证。当亚伯拉罕说谎的时候，他对恩典就没有享受，因此他就失去他的见证。每当信心失败，恩典受亏损，恩典的见证就失去了。神进来拯救撒拉，使他得以恢复。在表号上，这意思是神进来看顾他的恩典和他的见证。神知道如何主宰地保护他的恩典，并保守他的见证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处在破坏恩典并失去见证的危机中，因为我们离开了正确的立场。但是在紧要的关头，神进来应付那些情况，使他恩典的见证得蒙保守。亚伯拉罕若是清楚这一点，他就不会说谎，他会相信神要看顾他的恩典和他的见证。虽然亚伯拉罕的信心失败了，神仍然借着他主宰的看顾保守他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经历不正常了，神就没有向他显现。在第18和19章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但没有向罗德显现。在第20章这里，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却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。可以说，亚伯拉罕在20章的立场几乎与罗德在19章的立场相同。因此，神向一个外邦君王亚比米勒显现，告诉他，那向他说谎的人是他的伸言者。亚比米勒听见神的伸言者向他说谎， 牺牲他的妻子，很觉稀奇。在这一章，我们看见神的智慧主宰公平和看顾。神离开说谎的亚伯拉罕，对受骗的亚比米勒说：你是个死人啊，因为你娶的那个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大为震惊，然后神告诉他必须归还亚伯拉罕的妻子，亚伯拉罕就要为他祷告。神没有感动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，反之他向亚比米勒指明亚伯拉罕是伸言者，有地位为君王和他的家人祷告。神这样做并没有责备亚伯拉罕。虽然亚伯拉罕在神的同在之外，神仍然保守他的见证，并赐给亚伯拉罕许多财富。当亚伯拉罕打败基大老马和诸王就罗德的时候，他拒绝从索多玛王接受任何东西，因为他有至高的神天地的主。然而当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牛羊仆人和银子时，亚伯拉罕不敢收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有至高的神。他没有地位这样说，他的口被封住了。我不相信亚伯拉罕会为亚比米勒的礼物感谢他，或者很高兴地接受他的礼物。当他在撒拉面前从亚比米勒接受礼物时，他必定非常羞惭。神智慧并主宰的使撒拉归回，顾到他的恩典和他的见证，同时管教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从亚比米勒接受礼物之后，就为他祷告。亚比米勒需要亚伯拉罕的代祷，因为神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你想，你能够在这样羞惭的情况中祷告吗？亚比米勒可能对亚伯拉罕说：亚伯拉罕，你是神的伸言者，你为什么向我说谎呢？你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现在一切事情都解决了，我也归还了你的妻子，我要你为我祷告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使主失望之后，即使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失败，我们自己也会有好几天无法祷告。亚伯拉罕要在亚比米勒面前祷告，更是何等的困难。然而，亚伯拉罕祷告了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，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够生育。亚伯拉罕要为亚比米勒代祷，必须胜过两件事：他在亚比米勒面前失败的记忆，以及他妻子不能够生育的事项。他必须忘记他在亚比米勒面前的失败，并且不想他妻子不能生育的事。倘若我是亚伯拉罕，我会说：很抱歉，亚比米勒，我已经使主失望，现在我没有信心为你祷告。我们都必须学习为别人代祷，并凭着我们的成功，而乃是凭着需要。一旦神指出一项需要，我们就必须为这个需要代祷。我们为别人代祷时，必须忘记我们的自己、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境况，并且代祷如同地上除了我们与神之外没有别人。尽管我们失败了，我们仍然必须运用我们的灵放胆祷告。虽然神被迫离开亚伯拉罕，并且临到亚比米勒，亚伯拉罕还是比亚比米勒高。虽然他失败了，亚比米勒仍然是在他之下。圣经说，向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因为亚伯拉罕比亚比米勒高，所以他能够为亚比米勒代祷。当亚伯拉罕忘记他的需要而为亚比米勒和他家人代祷时，不仅他们的需要得着满足，亚伯拉罕自己的需要也得着满足。你若忘记你的需要为别人的需要祷告，神不仅会答应你为他们的祷告，神也会答应你为自己的祷告，他会顾到你的需要。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代祷乃是一个羞惭的代祷。在这样羞惭的境况中，任何人都很难代祷。 圣经没有充分的记载亚伯拉罕为亚比弥勒的代祷，不像记载他为罗德那样的代祷。也许亚伯拉罕在灵里不是那样刚强，然而他为亚比弥勒代祷，并且他的代祷也得主的答应。借此我们看见，虽然我们在灵里也许不是那样的刚强放胆，但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指示为别人代祷，我们的代祷就会得着答应。我能够从我的经历证实这一点。许多时候我在非常为难当中，我为着为难祷告，但我没有得着答应。忽然有同样难处的人到我这里来，请我为他们祷告。我为他们祷告之后，神不仅答应我为他们的需要而有的祷告，也答应我为自己的境况而有的祷告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学习不照着自己的得胜祷告。我们得胜以后很容易祷告，但是我们失败以后就不一样。虽然我不鼓励人失败，但我确实说我们不该为自己的失败而困扰。神不看我们的失败，神乃看我们的琐事。在神面前我们乃是新人，这是我们的琐事，我们必须照着这个地位来祷告。因为我们人在旧造里，我们会跌倒、失败、软弱，但我们能够忘记旧造的失败，站在新造的地位上。当亚伯拉罕站在他是神伸言者的地位上，他就能够为亚比米勒祷告。创世纪第20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，我们需要花功夫来看其中的一些要点。寻求神的人隐藏的软弱，他怎样受亚比米勒责备，怎样暂时被神摆在一边，他为亚比米勒和他家人的代祷，以及神怎样答应他的祷告。你如果花一些时间思想这一章，你的灵会得着丰富的滋养。在创世纪20章教导我们，为别人代祷不在于我们的光景，乃在于我们的立场、我们的琐事。我们乃是神的伸言者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乃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这个给我们立场来为别人代祷。你要忘掉你的环境和你的失败，你如果固执坚持你的感觉，你的口就会被封住，撒旦就会胜过你，使你多日死城，这个乃是非常严肃的。我们必须忘掉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需要，采取正确的立场，照着神的指示为别人代祷，并为别人相信神。我们也必须学习认识自己，不要以为你如果达到了创世纪18章、19章所记载的那么高的经历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不能请假离开我们与神的交通，不要相信你的老旧的自己。虽然你老旧的自己受了神的对付，甚至受了割礼，他仍然是不可靠的。无论我们觉得不觉得，我们身处在跟随主的事情上仍然有保留。有一天你这个隐藏的保留，就是对我们天然软弱的保留，会被暴露出来。当这一件事发生的时候，不要稀奇，你要预备好接受恩典，忘掉你的失败和你的需要，为人代祷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你我都要站在这个地位上祷告，即使你是带着羞惭的感觉祷告。你的代祷也许是羞惭的，没有任何的荣耀的感觉，但神仍然要答应你的代祷。他要答应你这样羞惭的代祷，同时也要答应你先前为着你自己的需要而未蒙答应的祷告。这是非常美妙的。当亚伯拉罕这个神的伸言者向别人说谎时，别人就发死。然而当他忘记他自己在他们面前的失败，为他们代祷时，他们就得着生命，他自己也得了复苏。照样，我们需要忘记我们的失败软弱，并为那一些我们在他们面前失败之人的需要代祷。我们就不仅供应生命给他们，也供应我们自己。 求神怜悯我们都能够学习本章所包含的功课。